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继续来研讨《中观经论》第十章第三节，二谛之抉择。请翻开讲义280页，我们很快的再复习一下。中观宗与其他宗派对二谛的看法，如十二门论说，其他的宗派一听说世俗谛，却误以为是第一谛。其实佛所开示的色受想行识等一切法，只不过是依世俗名言而假安立的。必须体悟到空无自性，那才是圣意。但是遂救部以为色等一切法是圣意有，具有真实的自性。这样子把世俗谛，佛说的世俗谛，却误以为是圣意谛，那就大错了。也有人说其他宗派所主张的圣意谛，就是中观宗所许可的世俗谛。其实这句话也不对，因为中观无论是世俗也好，或者是圣意也好，都是主张无自性的。外人认为圣意谛是真实，是实有的。但是中观宗所说的世俗也好，圣意谛也好，都不具有自性。中观安立世俗，不承认有自性，与他宗所说的圣意执着有自性，这是不一样的。另外，中观与他宗对于有空的看法，中观经常说世俗是假有，圣意是毕竟空，自性空。但是有人引了大智论的一段文来反驳，人等世界故有，第一义故无，就是人我众生在世界西坛来说是有的，有你我他众生。但是在第一西坛来说，因为是无我无法，我也空法也空，因此在第一西坛当中，人我是无的。大智论在其他地方有提到戒律是属于世界西坛。为什么戒律属于世界西坛呢？因为如果是第一西坛的话，我也空，法也空。所以如果是第一西坛的话，不但没有偷盗的人，也没有谁被偷了，也没有被偷的东西，人空法空，这样的话就无法施设种种的戒律，杀戒盗戒种种都没办法施设了。因此戒律在世界西坛来说有假名安立的我跟法，有杀的人，有被杀的人，或者是有被偷盗的物品，有人被偷了，或者有偷盗的人，在这样子的假有人法之下，才能够安立种种的世间的戒律。而如法性实际，这个都是圣者体悟的境界，这些都是涅槃的别名。一般的众生他体悟不到这样的境地，因此在世界西坛当中如法性实际是没有的，可是在第一西坛当中那是有的，因为这是圣者所共证的。有人就抓了这一句，你说圣意是毕竟空，可是这里大智明明说 第一义故有啊，圣义是有啊，你为什么说圣义毕竟空呢？于是有人对中观圣义空提出这样的质疑。导师这里提到中观中对这个问题的回应，说这种思想，主张圣义有的思想在大乘佛法中是有的，但不是中观中。例如唯识学者说，在慧通般若经所说的一切法空，他说其实并不是全部都是空，要说空的话，只有遍计值才是空，依他起原称时是有的。或者约三无自性来说，就是相无自性、生无自性、圣义无自性，那这个其实都是分别对应遍计所执相、依他起相，还有圣义无自性，它对应两个依他起相与圆证实相，所以他们都是以他空的方法来解说空。例如我们看角注三的刮胡二，他说其实般若经所说的一切法空或一切法无自性，它是在说明相无自性性，就像遍计所执相，这是众生妄想计执出来的产物，它是一种观念的存在，会随着我们的妄想分别而起变化。而在唯识来说，一切法都是从自种子所生，是自种子因缘所生，各有各自的自相，这是自相安立。而遍计所执相，它不带有自性，不带有自相这样的特质，所以它是相无自性性。另外生无自性性，这是针对依他起来说，依他起是依因缘而生，不是自然生，因此依他起不带有自然生这样的特质，而称为生无自性性。而生亦无自性性，通于依他起与缘成实。如导师这里的解释，圣义是清净所缘的境界，在清净所缘的境中没有依他起相，因为在依他起当中，他没有体悟到这个法无我性，因此依他起不带有圣义的特性，称为圣义无自性性。另外圣义无自性性又针对圆成实相来说，如引文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一切法圣义地故，无遍计所执自性性之所显，就是说在圣义地当中没有遍计执这样的自性，所以圣义无自性性是说在真正的圣义地当中没有遍计执这样的自性，所以圆成实性或圆成实相也称为圣义无自性性。但是这样的圣义的圆成实它还是有的，它是空所显性。其他的真常唯心论者与西藏觉囊八派，他说般若经所说一切法空，这只是为了破除众生世俗的情执，而真如的法性或真我，这是妙有不空的。那么中观中他如何来回应人家的质疑，说圣义为什么在大智里面说第一谛是有呢？好，导师先说明大智论的文体，它是一开始举各种义说来表现庄严之美， 但是最后收摄的时候，他是以无执以尽善，就是不执着，这样子能够尽美又尽善，这类似先分别诸法而后说毕竟空。因此般若经这里一段文说，为初学者做差别说，为初学的人说，生灭的有为法是如幻如化，而不生灭如涅槃，那是不如幻如化，就是做这样的差别说，也得如幻如化，也得不如幻不如化。可是为了久学，那就是真实说咯，究竟说，说不论是生灭或不生灭，一切都是如幻如化。因此涅槃也不应该执着实有，涅槃也是如幻如化。如果有一个法胜过涅槃，一样说它如幻如化。因此从无自性的假有看，一切是如幻如化的假名。从假有来看，一切都是假名。从假有的无自性来看，一切是毕竟空。重在无自性的话，那一切都是毕竟空。好，下面这一句，一切法去有，一切法去空。这个去是有去向，就是究竟归向的意思。一切法去有，就是对应上两行这一句，从假有来看，如果从假有来看的话，一切法去有，这样的有呢，是如幻如化的假名有，不是真实有。一切法去向空，这个空是对应上一句，从无自性来看，那么一切法是毕竟空的。之前我们有提过，就是不舍的有为而不住无为，有为的一切善法，如果我们舍弃的话，那么佛的大业就没办法成就。而无为虽然是真实，但是如果我们著作的话，那么慧心就不明朗。因此在大智论也有其他地方说，五度它就好像在种植许多有意义的植物，而般若就像除去杂草邪见。所以一方面来通达如幻如化的假名有，来具备一切善法功德，而二方面又去除种种的邪见执着，通达毕竟空，这样子空有无碍才是中道。而佛为了引导众生舍迷取悟，所以有时候会方便安利，这是实有，这是妄有。不过如果就近的抉择二谛来说，一切是俗有真空，世俗是假名有，圣意是毕竟空的。好，另外谈到有跟空，有的人对空的理解就各种不同的方式，有的是从相待，这个空是对应有，是来说空。但是在佛说的本意，或者龙树说空的本意，事实上是超越有无的对立，是绝代的，是超越的，这样的空才是正确的。因此这里又提到横竖单复的问题。总之我们不要落入横的对待，那是要超越有无的对立，去除一切细论执着，那才是正确的。那如果有人执着空， 为了破斥空的执着，有时候会说大圣说空法，为理诸见故。如果再见有空的话，诸佛所不化。对空有些语词好像是说不要执着，要破除对空的执着。所以明白的讲，为了破斥种种自性的执着，我们说空，但是这个空其实也要空掉。因此青木在注解中论的时候说，空亦复空，但为引导众生，故以假名说。而真正的毕竟空是有无俱集，真正的毕竟空是超越有无的对立的，那才是了义空。因此空的本意虽然言一假名，可是真意那是超越才对。不过众生一般的众生不了解，我们总要用世俗言说，但是这样的世俗言说我们要了解佛说的本意。因此这里说到教身二谛，但是终归一时。我们一般讲宗教，宗教宗是着重在内心的体悟，称为宗教，是表达在言语文字上来说明，这个称为教。为了引导众生所开演出来的法教，那必须用二谛、世俗谛、圣义谛来为众生演说。但是在体悟是归于同一实相，因此佛意是即俗以入真，不能够执真而为俗。那对于二谛，这里就提到四从二谛。其实如果正确了解的话，世俗假名有，圣义毕竟空，那这样的空其实就是中道了。但是有的众生对空不了解，把它落入世俗了。所以这四从二谛，大家可以画个表，比如说左边写个俗谛，右边写个圣义谛或者真谛。第一从二谛呢，俗谛是有，真谛是空，这个就是讲义286页大写括弧二的一，就是单的二谛，这是第一从二谛。世俗是有，而圣义是空，这是第一从。但是有的众生他误解空是超越的意思，他把空跟有对立起来了，而这样的空就落入世俗。因此第二从二谛的世俗谛呢，是有与空，就是把第一从真谛的那个空拉到第二从的左边，世俗谛这边来了。因为对空不了解，因此这样的空就不是圣义空了，它是落入世俗了。那有跟空都是世俗，那什么才是圣义呢？那就是非有非空才是圣义。这就是复二谛的括弧一，有与空都是世俗，非有非空才是圣义。这是第二从二谛。本来这样的话正确了解非有非空，那就了解了。但是又有人不了解非有非空的真意，因此这样的非有非空又落入世俗了，又拉到第三重二谛的世俗这边来。因此第三重的二谛当中，世俗谛是有空非有非空。这如科判二刮虎二的第二行，有空非有非空都是世俗。那什么是圣义呢？就分别再加个非来否定， 非有非空，非非有非非空，那才是圣意。那本来这样的真谛正确了解就好了，可是又有人落入言说，这个心的种种思虑分别，因此第四重二谛，就说凡是用言语文字所表达的，或者是心行所缘虑的，这个都是世俗，就是落入思意的，可思可意的，这都是世俗。唯有心行处灭，言语道断，那才是圣意。其实这谈的单二谛或复二谛，如果我们正确了解世俗一切是假名有，圣意毕竟空，这样的空是超越的，是数的，超越一切的对待细论执着，其实一层的空就够了，这样的空不会落入断灭，这样的空其实当下就是中道了。好，另外在讲义287页提到三论中，它是表现超觉论，倒数第二行，世间的众生都是顺于世俗的，我们讲有空，那有的认为有是偏于有，空又落入空，那必须一有一空的综合才比较圆满，但是这个都是随顺世俗了，因此三论中的第二重二谛来提非有非空，起来否定它，起来否定有空还有一有一空。那这样的非有非空如果正确了解就好，可是如果不了解的话，有的还要更进一步说双遮双照，就是不要落入非有非空，还必须一有一空，免得落入空无，双遮又双照同时。那但是双遮双照同时，如果依然是顺着世俗的思维路子的话，那一样是没完没了。因此老师提醒我们，我们重点是随着世俗的言语，但是真意呢是要在明眼之外，不要落入世俗明眼的对立才是。好，底下又提到于二谛教二谛，还有中与假。于二谛教二谛，这个是古三论师所提的。那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教二谛，教就是言教，说明二谛，世俗谛是什么，圣意谛是什么，为众生说明，这是教二谛。于二谛是什么呢？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从佛菩萨的观点来说，一个是从众生的修学来谈。我们讲结论了，于二谛如果从佛的观点来说，那就是佛体悟的不二中道，佛体悟了中道，这是终归一时了。那这样的中道是不二的，非空非有的。那么依于这样的不二中道的二谛，来为众生解说教身二谛。所以这样的于二谛是体证的，是终归一时的那个不二中道，是从佛菩萨来谈，就依于于二谛来说明教二谛。那第二呢，是从众生修学来谈，众生因为一开始 没办法体悟不二的中道啊，啊，圣义谛体悟不到啊，所以依着佛说的教二谛而体悟非有非空的中道，所以这样的非有非空的中道就是于二谛。所以其实我们扼要来说，于二谛就是不二中道，教二谛就是言说的世俗谛、圣义谛。那这些圣者他是从正出教，所证的就是于二谛不二的中道，从正而出教，对众生来说明，这是教二谛，而众生依着这个教二谛来更进一步体悟不二中道，等于是一个佛体悟于二谛来为众生说法，这是教二谛。而众生呢，他是依着这个教二谛更往上来体悟于二谛不二中道。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于二谛可有两种意思，一，从佛菩萨安立言教来说，于二谛就是佛智体悟的不二中道，所以于二谛是不二中道，为众生说出来的那就落入教二谛了。而体悟的不二是不爱二的，也就是说平等不爱差别，佛虽然体悟空性的平等，但是不爱缘起的种种差别。这样的于二谛是教二谛所根据的，就是依着不二中道而开眼教二谛。依于二谛的不二中道而有言教为众生解说出来，那就是教二谛。中论说，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所依的中道就是于二谛，从正出教为众生说，用言语文字表达出来，那就是教二谛。因此所依的中道就是于二谛，这是终归一时，就是中道。从正出教为众生，就教身二谛，这就是教二谛的。第二，从众生的修学来说，佛所说的是教二谛，而教二谛是依名言安立的，既然落入名言，那难免会有相对，说有啊，说空啊，而佛是要我们从相对的无自性而体悟那离言的绝对的毕竟空，所以佛说的教二谛，说有，说种种有，这是为了令众生了解非实有，就是佛所说的有，其实是要让众生知道，哦，这是如幻缘起有，不是实有。而佛说空是为了让众生了解，不是有一个实在的空体可以取着，也不是断灭空，因此佛说有说空，其实是为了表达不二的中道，说有是令众生了解为非实有，说空是为了令众生了解空是不真空，就是不是有一个实在的空体可以让你取着的。那这样的教二谛，说有让众生体悟到非有，说空让众生体悟到非空，没有一个真实的空体可得，这样的非有非空那就是 不二中道。从说有说空的名言假例，误解那非有非空的离言实相，这样以言教二谛，有空的假名，这是教二谛，依着这样的教二谛来体悟非有非空的中道，就是体悟于二谛。传到江东的三论中是侧重于第二重二谛的，以二谛为假名，中道为实相。一般人不知有与空其实都是假名安立的，而凡夫一听到有就执着为实有。小圣的圣者听闻空就助于淡空，淡空就是偏真啊，偏于真，偏于圣意的空，比较忽略缘起如幻有。这样的有在凡夫就成为俗谛，这样的空与小圣圣者成为真谛，悟得离相而证得淡空。只是悟了偏真的空，这个还不圆满。那但空不圆满，什么才圆满呢？圆中才圆满。佛是要圆满中道，这样的中就不是只有偏与空而已，它是空有不二，二谛并观的。那如果二圣了解这样的淡空啊，体悟到这样的二谛，体悟到这样的于二谛的话，那么就与佛说二谛意不能完美的吻合。佛说二谛其实是非有非空的不二中道，但是二圣体悟的于二谛却落入偏空啊，因此跟佛说非有非空不二中道不能完美的吻合。佛说二谛是希望令众生误解不二中道，不是令众生听到有就执着实有，听到空就停滞在淡空上面。三论中以毕竟空为大用，可是他的宗旨，最后的宗旨是希望圆中，圆中就是圆见中道啊，不落于淡空偏真，而是要空有无碍。所以说小圣证淡空，这淡是仅有的意思啊，证淡空对于凡夫来说是对的，但是相对于佛菩萨的圆见中道来说，这样的淡空就有所不及啊。如果认为它就是究竟，那就不对了。究竟的宗旨应该是在圆中啊，圆见中道才对。学佛者应于俗有真空啊，世俗假名有，圣意毕竟空，而不执着有，不执着空啊，依此而入中道，这样才对。这样三论中的正义及中假义，中是非有非空的中道，假是有也好空也好都是假名，知道有跟空是假名啊，非有非空不二的中道这个才是正义。但是三论中他体悟中假，可是不会，绝对不会只取中假啊。如果于中义不能善巧修学的执着中执着假，那这样就错了啊。正统的三论师对于执着中假 这样的人就称之为中假师。此等学者对中假起的定性见，就觉得中假有实在的自信，有所取着，决定说非有非空是中道，亦有亦空是假名，有中有假嘛。但是他们把非有非空是中道起的这个决定性这样的见解，亦有亦空也认为它有定性见这样的话是不得中假的真意，所以嘉祥吉藏大师贺斥为中假是最重，永不见佛要知说非有非空是中道，这样的中道如果从一言相待的说明来看的话，非有非空那也只不过是假名而已何尝不是假名，也落入语言的描述不要执着有，不要执着空，我们说非有非空，超越的体证不落入有空，那是中道没有错，但是这样的非有非空从一缘相待假名施设来讲，这样的非有非空也是假名施设所以非有非空体证是中道，我们用言语来说明那也是假名怎么能够执着非有非空一定就是中道呢？而体悟而有而空正确的了解有空而彻见实相，这样的有空当下就是中道了又何尝不是中道但是中假师他们就认为而有而空亦有亦空这只不过是假名，认定它只是假名而已，那导师点出来这样的有空正确了解那当下就是中道了，为什么一定要说它是假名不可呢？嘉祥大师因此曰体用而作，如是说，说中道时非有非空是体中，而有而空是用中，如果说中道的话一个是体中，一个是用中，说假名时非有非空是体假，而有而空是用假，说假名的话也可以适用于非有非空而有而空，说中道的话也可以适用于非有非空而有而空但这也只不过是为了引导学人做如此说，如果肯定执着非有非空是体而有而空是用的话，那也绝对不是三论中的本意总之三论中是即属而真，重在超越而远离一切见的执着这应该就是佛法体证的重心了。好这一节是谈二谛的抉择我们扼要的再归纳一下，就是中论说若不能分别二谛对于佛法就不知道真实义那二谛什么是世俗，什么是圣义，我们要如实的了解而且提到中论的正义它是世俗假名有而圣义毕竟空但是这样的毕竟空其实那是假名安立的，这样的空也不要去取着不要觉得有一个空体可以取着正确的了解空当下就是中道但是由于众生把空跟有对立起来了，因此落入恒的思维因此就有产生 好几重的二谛。总之到最后第四重二谛就是说，凡是能够用言语表达的心行思维可以分别的，这个都落入世俗，必须心行触灭言语道断才是真正的圣意。于二谛教二谛，教二谛是落入言教的说明，于二谛是体证不二的中道。佛从证出教，体悟于二谛，为众生演说出来的，那就是教二谛，体证的是于二谛。而众生听闻这些教二谛，目的还是借着佛的言说以指月来指向不二的中道。所以对众生来说，我们是依着教二谛来体悟不二中道的于二谛。好，最后要了解中假，必须了解有空是假名不落入空有的对待，这样的不二中道才是正确的。但是却不要执着中与假如果对中道假名执着有定性见的话，那一样是错误的。好，这是第十章第三节。好，接着我们看第十一章第一节，请看讲义291页。第十一章是中道之实践，我们一直在提体悟空有不二的中道。中论为什么里面提的很多空而不称为空论呢，却称为中论呢？就是要我们体悟的中道。中道在阿含经提到不苦不乐的中道，那么在中观来说主要是八部中道，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这八部的中道。所以第十一章就说明实践中道的方法。第一节顿渐偏圆，我们常常听他讲顿悟啊，渐修啊，还有所证悟的到底是偏真或者证悟圆中这就是第一节所要谈的。论到证悟有偏真与圆中之分，偏真就是天与圣义地的空，圆中就是圆满中道，有空不二的中道。在学习的过程中论根基，你的众生根基比较钝，你的根基比较利，因此有钝根与利根之分。论悟证有钝悟与见悟，钝见偏圆，这有关联性，现在综合的说明。向来中国佛教界所称赞的证悟有两个，一个是道生的顿悟，第二个是禅宗的顿悟。道生这他原来是罗什的弟子，不过受三论的熏陶比较少，反而偏向于如来藏说。我们有一句话讲，深功说法，顽石点头，那个深功就是道生。道生与禅宗的顿悟是不同的，道生以为证悟道的真理是没有差别，不悟则已，一悟就圆满究竟。 所以道生是主张顿悟成佛啊，也即是主张渐修顿悟啊，渐渐的修。要悟的话，那是一下子就顿悟。在平常时修集种种资粮，到达究竟时，一悟永悟，一了百了。众生流转生死，一直到成佛的中间，都可以说是在梦中。唯有佛才是大觉者。所以道生他是偏重于究竟佛位的圆满顿悟，不过前面要渐修。而禅宗不一样，禅宗所说的顿悟不是渐修顿悟，而是直下顿悟，主张修学者要先求自悟本心，就是要体悟本来清净的佛性，一旦障碍去除，大彻大悟，那么就参学事毕。也有以为证悟之后还要圆修万行，先体悟然后再圆满修种种菩萨行，这两种顿悟论相差极远。道生是约究竟佛位的圆满顿悟来说，就是前面从发心一直到成果之间都还是在梦中啊，不悟则已，一悟那就顿悟成佛，它是约究竟佛位的圆满顿悟说。而禅宗则是约众生初学的直悟本来，体悟本有清净的佛性，一开始就从这里来下手。那印度对修学的方式是这样的吗？是要我们顿悟吗？那到底它的过程如何呢？老师提到，依大乘佛法的共义，就是通论了，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是渐修到顿悟，再从顿悟到圆修。后面的圆修就是圆满佛菩提了。好，我们先谈渐修。众生最初发心，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修积功德，以及以大悲心做利益众生的种种事。菩萨证悟以前要有常识的渐修。这个跟禅宗不一样，禅宗是一开始就希望悟本有清净的佛性，但是印度大乘佛法的共义，还有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而且要做利他的行为利益众生的种种善行累积福德智慧资粮，要长时间的修学。唯识中说，要于资粮位积极福德智慧无边的资粮。唯识中的修学过程有利五个阶位，我们看角注六。第一个是资粮位，第二是加行位，第三是通达位。通达位就相当于见道位。如果依唯识来讲，这样的见道位在初地欢喜地。第四修习位，就是相当于修道位。有菩萨二地一直到成佛之前。第五是究竟位，那就是住无上菩提，也就是佛位。我们看角注七，资粮位这里有解说，所修的 圣行它的特征是什么呢？这两位所修的主要是福德跟智慧。诸圣行中慧为性者，带有智慧的特性的都名为智，其他都是福德。如果依六波罗蜜来说，别相前面五个是福德，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是福德，第六个般若是智慧。也有另外的说法，前面三个布施、持戒、忍辱属于福德所摄，最后的般若是智慧，其他的精进与禅定通两者，就通福德跟智慧。另外就是要自利利他，所以在唯识中来说，知两位的时候，他不是只有求智慧的顿悟了，他是要累积福德智慧资粮。这是唯识中。那中观中龙树也是一样有这样的讲法，若信戒没有基础的话，那只是意想分别想要取空，那这样的空都是不正确的，这是邪空。如果没有福德智慧资粮的积极及梦想误入空性，这是不可能的。福德智慧资粮不足，悲心又不够，常常会落入小圣的淡空，就偏于圣意的空，偏真。那体悟空还好，体悟圣意的空还好，可是有的人却落入无想的外道，因为对空没有正确的了解，落入无想天，升到无想天，堕入外道，还有空见的外道也有呢，堕入断灭见的外道也有。那经过见修以后，接着是顿悟。初级大乘经论说，广积资粮到无生法忍，在七地，这是般若经跟大乘的讲法，在七地证得无生法忍。华严经那是说在第八地。而唯识家与后起的中观师说顿悟是相当于在初地。此时悟到一切法空性，变一切一味相。这经论经常比喻啊，像有很多河流入大海，同一咸味啊。那这里一味就是一相，所谓无相啊。空不自性啊，空无相。这样的空性不了解就不了解，一了解的话，那一切就全部通达啊。故此也称为顿悟。中国称之为小顿悟，此顿悟空性重在离一切相的平等法性的体验，体悟一切平等，体悟空。那虽然体悟到空，可是对于具细无碍的缘起事，还有功德无边的悲智事，这时候都还没有圆满。如大乘所说，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在空的时候，他虽然是有平等法性的体验，但是这个时候不能说他已经圆满了。还有另外起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熟生，再来了解具细无碍的缘起事，圆满无边功德的悲与智。更依此顿悟的般若慧，摄导万行，修习上进。因此有一句话讲，般若摄导万行，以它为引导， 五度如芒般若为道，般若摄道万行。但是只有般若也不够啊，必须万行来庄严般若。这与悟前的世修不同，体悟空性之前的修学可以称为圆修。这个圆修就是上面所说的具细无碍的缘起事，这些啊他也要随分的修学。就如刚刚提到唯识家说，在资粮位的时候，悲智这些利益众生的事也都要修，这些缘起都要了解，缘起事也要修学。体悟之后称为性修，这里的性就是法性，就是与般若相应而修，就是相应法性的空慧而修，这个叫做性修。如果到达性修不二，事理无碍，福德智慧具足，那才是究竟成佛。性就是法性空性，而修就是圆满一切具细无碍的缘起事与功德无边的悲智事。这些悲智事与空性的理都交融无碍，福德智慧具足，那才是究竟成佛。好，我们先休息一下。